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3月13号到3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俄罗斯民众看真善忍美展，了解法轮功真相。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3月6日至26日在伊尔库茨克市市中心举行真善忍国际美展，画展从开幕至今吸引大批当地居民前来观看。通过画展，当地居民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对此表示非常同情和震惊。也有观众说，观看画展后，我的心中留下了光明、善良和美好。
美国务院人权报告多次提中共迫害法轮功。3月13号，美国国务院公布2018人权国别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过去一年的人权和劳工状况加以记录。有关中国的部分有126页内容，其中6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发布会上，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共当局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今年的人权报告指出，尽管中共政府宣称从2015年1月1号起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但一些活动家和组织继续指责中共政府仍然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尤其是法轮功学员。此次国务院人权报告中点名了卞立朝和马振宇两位法轮功学员仍被中共当局监禁。
旧金山圣 Patrick 日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2019年3月16日上午，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68届圣 Patrick 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演奏的乐曲震撼人心，获得沿途许多观众的掌声。当天旧金山阳光明媚，游行的主要街道市场街的两旁人山人海，有上百个团体，数千人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最壮观整齐的队伍之一，他们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一些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队伍两侧的人行道上发传单，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国乐团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停下来为现场观众演奏，获得喝彩。主持人介绍说，现在经过主席台的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每个乐团的团员除了演奏外，平时他们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
俄罗斯喀山市举办法轮大法9天班。2019年3月2号至10号，俄罗斯喀山市首次举办了法轮大法9天班，简称9天班。30多位新学员观看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5套功法。9天班结束后，新学员感到受益匪浅，身心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位说，心里进驻了爱、耐心和做好事的愿望。阿尔苏·胡萨伊诺娃女士今年38岁，参加9天班后，她的心情非常激动，感觉真的不同凡响。我感到精神的升华，并充满活力。她并说，我一直在寻求宇宙和谐与精神提升的法。从讲课的第一分钟开始，我就相信老师的每一句话，并把它作为真理。我明白，要使心灵完善，只有通过善良和忍耐，还有练5套功法才有可能。我要学法练功。
神佛会保佑这样的信佛人吗？作者思言。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神州， 中华文化本是神传文化，中国人敬神礼佛的传统自古有之，只因近年来受进化论的影响和无神论的宣传，这一传统被当成封建迷信破坏了。思想变异的诸多现代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了，怎样才是真心向佛。在当代，尽管很多人也去寺庙烧香跪拜神佛，捧佛经念诵，但他们并非真的从内心敬仰神佛，并非真心向善，而是为着升官发财、生儿子、保平安等。据说每到某些重要节气或节日，一些寺庙香火特别旺盛，停放的车辆绵延几公里。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在现实利益中依然争争斗斗，为所欲为，见利忘义，什么恶事都敢做，什么卑鄙手段都敢用。神佛会保佑这样的人吗？有关报道，曾为内蒙古赤峰的市长徐某家中设有佛堂，佛龛里供着佛像，每天烧香拜佛，念诵佛经，经念不辍，或许算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任市长的六年间，日均敛财达15000元，每收到一笔脏钱，他都要先在佛龛下存放一段时间，他在隐匿赃物的香包中四角各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祈求平安。他曾把20000多元现金和珠宝装入密码箱，放置在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钥匙藏匿在佛像耳朵里，这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似乎神佛很喜欢钱财，谁都知道如此的虔诚信徒，神佛会保佑吗？如果神佛保佑了，岂不是赞同他去贪污吗？实际上他的这些行为是对神佛的严重亵渎，是大不敬。表面虔诚的拜佛中包藏的是全部私欲和贪心，远离了信佛的本意，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心向佛的人，只是披着信佛的外衣捞取利益，满足贪欲。神佛怎会容此恶事呢？神目如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生命无论做了什么都会有其必然的报应，行善有好报，作孽有恶报，天理一定如此。在现实中，有些窃盗也拜佛敬神，每次做大案前要到神前许愿，祈求盗窃成功，却不料照样落入法网。偷盗行骗本身也是违反人伦道德的，是做人所极为不耻的行为。我们也看到一些司机不仅在车前挂着佛像，还到寺庙拜佛烧香，可是他们一坐到驾驶室，照样违章操作，不守交通规则，甚至酒醉驾车，能不出事故吗？还有人呢，也到寺庙烧香拜佛，但在现实中只要能获取利益，什么坏事都敢做，赌博、乱伦、同性恋、言谎、杀人、放火等等。神佛会保佑这样的人吗？神佛会让这些人无度的行恶，推翻世间的公理吗？在佛的眼中，这些人都是极其肮脏的，是在把自己推向更可怕的深渊。神佛是慈悲的，更是威严的。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规定了做人的道德规范，希望人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不至于堕落。然而历史走到今天，整个的人类道德水准已滑到最低了，很多人不仅缺失了信仰，而且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了。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些只是表面披着人皮，其实早已是地狱的鬼，为阴阳兽味道而已。如果真心向佛，就按佛理行事，遵守人伦道德，远离罪恶，必会得到神佛护佑。否则即使在神佛面前磕破头皮磨坏膝盖，也不可能得到神灵保佑，该降临的灾祸必定如期而至。
十万伏高压电打倒，苏醒后无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前些天在工作单位墙外的变压器处发现连接电杆和地面的斜拉线断了，由于此处高压线杆是线路的终端，为了避免刮大风把电杆刮倒或倾斜造成事故，我准备了工具与器材，想把电杆与地面的斜拉线接上。2018年11月20号下午1点多，我与另一位同事去了墙外的变压器现场，我也没想到拉线有电，并且还是高压，按理说斜线是不应该有电的。当我低头拿起掉在电杆上的拉线的时候，一股强大的高压电流将我击倒在地上。同去的同事快速地拿铁锨把拉线挑到一边，然后大声地呼叫我，足有两到三分钟我才苏醒过来。我问同事怎么了，我这才知道拉线带电，我被高压电击倒打昏过去了。同事说咱别弄了，给变电所打电话吧。变电所的工作人员一听电着人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人，疑惑地问我说，电着了为什么你没事？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七八个人同时都惊讶了，异口同声地说，哎呀，他们说多亏了你练法轮功了，要是别人早就没命了，要知道这是十万伏的高压呀。我的膝盖一边被电击出两个像五角硬币大的窟窿，脚下有点烫伤，电倒时挨地的半边臀部成了筛子底。在场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真行，法轮大法好。这件事让变电所的工作人员以及知道此事的周围的人们见证了师父的伟大慈悲和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
世人期盼听真相，法途精进不别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们深感世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越来越看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越来越愿意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下面仅举几例和大家分享。一，公务员说，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真相，我要和更多的人分享。一天上午，我来到某景点，看到一对中年男女正在拍照，我上前主动说，你们需要我帮你们拍合照吗？男士高兴地说，需要，立即把手机递给我，我拍了几张，他们看后很满意，连连说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相见是缘，请问你们听说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没有。我又问，你们知道贵州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风景区？他们说没有。那我耽误你们几分钟，我说打开手机百度网查阅这个风景区，门票上面有六个大字。他们问哪六个大字，我说百闻不如一见，你们自己查阅了解后更有真实性，更有意义，更能说明问题。男士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百度，点击内容，马上就显示出门票样。他俩仔细看门票上面的字，将每个字逐渐放大，边看边读，中国共产党亡。他们惊呆了，这是真实的吗？我说，你们再深入了解，不仅真实还可靠。因为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百家报纸、电视网站都转发了这一消息，他们确认真实后感慨万千，看样子中共真的快完蛋了。同时还说，既然说他亡，为什么还要当作景点让世人参观旅游呢？岂不是告诉世人？我说，你问得真好，冥冥之中有玄机，告诉世人远离中共，脱离中共才有未来。中共是靠暴力和谎言起家的， 靠暴力和谎言夺取政权，维护政权，欺骗民众。他只报道前五个字，还说是救星石，而将王字掩盖起来不报道，真是不打自招，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让世人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民意，因他本身就是个西来幽灵。他执政几十年来搞了一系列运动，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同胞。特别文革大搞打砸抢，制造了民族灾难，将中华民族的文物毁灭了90%以上。89、64用机关枪、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99年7月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恶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党，老天能让它存在吗？人不治天治，所以老天在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藏字石上昭示了这个天意。现在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免遭灾难，才能平安，否则将成为他的陪葬品，和他一起解体，那时后悔莫及也晚了。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呀，世人没有安全感，假恶斗充满整个社会，为了钱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人人都是受害者，你们说是不是？这是什么原因呢？男士说，缺乏信仰、良知、道德、人性。我说，你说得好，一看你就是个有知识、有正义感的人。请问你从事何职业？他说，公务员。我说，我有很多朋友和你一样，他们也在政府部门工作，还有一定的职务。公务员最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都知道它是一座危房。俗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赶快找退路吧。你看现在稍微大一点的官都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将子女老婆移民国外，加入外国籍，自己在国内大肆捞钱，大搞贪污腐败。这一事实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周永康，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什么东西，全国人民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徐才厚、郭伯雄军队的掌门人是什么货色，世人不是看得一清二楚了吗？可以这么说，中共官员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无官不腐，这已经是不可置疑的事实。为了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赶快退出加入其的一切组织。他们说，好，退吧。爽快地退出了所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最后乃是高兴地说，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一真相，我要将这一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受益。二，大学生说，其实惊现六大字，冥冥之中有定数。一天下午，我在公交车最后一排座位上遇到了四位年轻人，我主动和一名打招呼，原来他们都是某大二的学生，分别来自西藏、云南、贵州和湖南，要到某风景区玩。我也随行，主动和贵州籍大学生聊天，赞扬贵州的名胜古迹，特别是平塘县长不乡藏字石风景区，已成为全世界人观光旅游的热点，主要是去目睹巨石断面上六个大字。你打开手机百度网可以查阅。他们很快打开手机，立即就查到了藏字石风景区的情况。我说，你们仔细看看上面的内容。他们几个人同时都来看，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最后连成一句，中国共产党亡，感到太神奇太玄妙。其中一名大学生说，还称是救星石呢。我说，要看怎么去理解，古有王秦碑，今现王共石，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中共这个恶魔残害中华8000万同胞，坏事做绝，人不止天治，天有中华，天灭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人们通过参观旅游看到了天意，得知中共要遭天谴必亡的结果，纷纷远离中共，脱离中共，退出所加入的党团队组织。目前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2700万。 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真是可喜可贺。贵州大学生说，真是冥冥之中有定数，中共彻底完蛋了。我说，你们都看到了这一真实情况，那就赶快退出所加入的一切组织。他们说只入过团队，我说那就退掉吧。他们连连说好，于是我帮他们起了化名，不与中共为伍，退出了所加入的团队组织。他们说太感谢了，还要将这一信息告诉亲朋好友，也让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我真为这些明真相的大学生高兴。三，律师说我要守住良心，为正义呐喊。一天上午，我在街上走着，看到一个女青年拉着行李箱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地方。我就主动上前打招呼，她说我要到某地方参观。我说正巧我也是去那地方。她高兴地说好，真有缘，我们一块走吧。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她是广东人，大学法律系毕业，现在是律师。我说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少基罪大恶极，被判无期徒刑，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不也是锒铛入狱了吗？他说是的。我接着说，你是学法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该是主持正义，伸张正义，秉公执法，公正执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可当今的中共体制内就无法无天，权大于法，践踏民主、法治、人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欺凌善良，打击好人，法律是幌子，成了打击善良、行恶的工具。1999年7月20号，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妒忌和私欲，公然操纵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暴力打压。为了欺骗国人，除了垄断所有的媒体，诬陷栽赃法轮功之外，还打着法律的幌子，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即使按照中共现行的法律，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修炼大法。原人大委员长乔石曾带领人大委员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人权恶棍江泽民滥用个人权力操纵中共这部假恶斗的独裁暴政机器疯狂打压作恶。就按中国现行法律，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可是当今公检法理应依照法律来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媒体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因此所谓的依法办案只不过是一句欺骗百姓的谎言。中国最大的冤案就是法轮功，对法轮功和修炼者长达20年的疯狂迫害，实施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冤判法轮功学员时戒备森严，不准旁听，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就是当今中共的司法体制，法治何从谈起？虽然这样，近年来还是有上百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上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从法律的角度、信仰角度、法轮功真相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理有据有力的全面论证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无罪。如全国十佳律师高志胜、郭国听、莫少平、李苏斌等正义律师都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希望你也成为一个正义的律师，当法轮功学员遭到冤判时，能够主持正义，进行法律援助。他说，过去我们知道一些，确实是这样，政治干预，上级领导插手，不能按照法律办案，老百姓怨声载道。关于对法轮功的案子，今后需要我提供法律援助时，我会尽力的，我要守住良心，为正义呐喊。我说，相信你会这样做，同时还告诉你，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是否加入过党团队？他说只入过团队。 帮我退掉吧。就这样，我帮他起了个化名，高兴地退出了所加入的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四，诗人说，当今社会是杀善社会。有一天，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突然一个女士和我们打招呼，询问某单位地址，于是我们详细地向她做了介绍。由于是同行，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得知她是个诗人，八岁就开始学诗，尤其爱好古诗。文革中遭到迫害，坐过大牢，她始终不渝地坚定自己的理念，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坚持用诗来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面。虽然有很多诗被打压不发表，但仍坚持正义良知，昭谢不误。他的作品深受百姓喜爱。诗人说，中共的不光彩历史我很了解，靠暴力谎言起家，同时也靠他来维持。历次运动整死多少中华精英，杀人如麻，毫无人性，说一套做一套，假大空，假恶斗。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乱七八糟，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警匪一家，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一切向前看等等乱象，都是中共搞的。中共是中华民族的祸根。当今社会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是杀善社会。好人遭殃，坏人当道，无道德，无人性可言。但我还是要写诗来抨击，至于发表不发表，我不在乎，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我们说，你说的真好，现在社会善恶颠倒，做好人难。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出于妒忌和私欲，公然操纵中共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暴力打压。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根本指导，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修炼大法，却遭到疯狂的打压，时至今日仍在迫害中。可是除中国大陆外，没有其他国家说法轮功不好的。如今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在修炼。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有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真善人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了什么呢？诗人一句话高度概括，中国当今社会是打击善的社会。最后，我们告诉诗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自己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再加上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什么都没有入过。我们说，你真干净，太好了，请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在你方便之际，利用一切形式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对你对别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诗人最后高兴地说，我都记住了，有机会一定去做，谢谢你们讲的真相，再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并不难，只要我们学好法，放下自我，牢记师尊教诲，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都为我们铺垫好了，我们无非是动动脚，张张嘴，跑跑腿，走走路，寻找有缘人而已。同修们，世人都在期盼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不能辜负众生的希望，放下自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由于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悟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周。师父说，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 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师父还说，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在讲真相劝三退中，我想大家都体悟到了救人的艰难。很多世人不听真相，被世间的名利迷得太深了，被邪党毒害太深了。对于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怎么样找到他的心结，如何叫醒他们呢？下面分享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体悟，供同修参考。大家知道，世人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走向未来，关键是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也就是说，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执着也好，观念也好，我们都可以顺着他们去说，但是在能否接受真善忍上是不能含糊的，这也是我们讲真相的目的，世人能否得救的原因所在。举个例子，当我劝世人做三退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想参与政治，我会顺着他说，是啊，我们老百姓不参与政治，那东西太复杂，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是吧？说这话的人一般不是党员，我会接着说，但是像我吧，在小学稀里糊涂就戴上了红领巾，上中学还被动入了团，还发誓把命献给他，那真的是上当了，现在退出来，那不就是退出政治，你说是吧？我觉得这个讲法的关键是前面要顺着说，铺垫一下，再讲退出政治，往往就容易被人接收。再举个例子，在给中国民众打真相电话的时候，有的人受了邪党的毒害，说法轮功不爱国。有一次，电话刚接通，对方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记得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兄弟啊，你的意思是我不爱国是吧？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巴不得中国强大，巴不得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我们脸上也有光啊。他静静地听着，我接着讲邪党出卖中国的领土，从北边的外兴安岭和海参崴，讲到南边的白龙尾岛和老山、法卡山，再讲邪党破坏传统文化和环境污染等社会乱象，最后再讲迫害法轮功以及三退的事情。这位男士最后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团。我觉得开始让他听下去的原因，也是顺着他爱国的思想，讲他关心的话题而做到的。当然，世人是否听真相，能否三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与我们自身的修炼有关。虽然不能单凭结果来判断讲真相的方式是否妥当，但是当我们用法去衡量后，很多时候会查找到一些原因，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再说一种情况，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这种不计后果的发展是急功近利，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是科技带来的，也不是邪党的功劳，恰恰是邪党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是老百姓的勤劳创造出来的。从修炼的角度上看，我们也知道那是旧势力为迫害法轮功而安排的。然而，在迷中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容易看到这些原因的，往往有些人还把功劳归给邪党了。对于这种情况，我想也得顺着他的思想来讲。比方可以这样说，老百姓的生活是变好了，口袋里也有了点钱，可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温饱，是吧？再说了，政府为老百姓谋福祉，那是他应该做的，而且还远远不够。现在年轻人读不起书，买不起房，老年人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连刚出生的娃娃都喝不到安全的奶粉，还有毒疫苗，你说这是谁的错？就是说，得顺着讲，不能一开始现在生活是不是真的变好了的争论中，进而引申到平等和自由等价值理念，再讲法轮功被迫害和三退。如果他能听下去的话，通常是可以讲通的。当然，也有的常人很狡猾，善于诡辩， 不停地转移话题，我也遇到过，但是不管怎样，我就把住一条，不争论。他讲的东西有正面的因素，就给予肯定，顺着讲，实在很强势的，我也就不讲了，自己在心里默念师父的诗句，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直出明见。不管是面对面劝三退，还是打真相电话，真的是像在云游，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师父开示的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是一个讲真相的方式，具体讲述的内容那真的是千差万别。特别是有的时候想找出常人思想中正面的值得肯定的因素还不太容易，如果敷衍的说一些恭维的话，很多时候对方也能听出来，往往效果就不好，因为本身就不真了嘛。但是不管怎样，我的体会是，只要心里记着顺着讲，哪怕是很小的方面，只要是说到点子上，说得恰到好处，很多时候就会有突破，对方就能接受，就会同意三退。还有一点，我觉得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并不是抓着常人的执着，也不是利用常人的执着，更不是加强常人的执着。我认为应该是呵护常人思想中的善念，不去挑动其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当然常人思想中的善念那个标准不能高，只要符合人世间的理，符合当前普世的价值观就可以了。分享到此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给还在执着钱财的同修提个醒，大陆大法弟子最近看到明慧2008年发表的一篇轮回故事，前生今世的故事，大难来前莫迟疑，错失机缘悔恨长，深受触动，在这里转给因执着钱财而荒废了修炼的同修看看。话说某一朝代，有位年轻有为聪明英俊的人，因为研究发明了一种对国家和人民非常有用途的东西，而被国王器重，加封为宰相。国王也和他年纪相仿，两人很投机，因此常常送给他许多珍宝。宰相没有结婚，母亲也很年轻漂亮，穿金戴银，打扮得十分华贵，母凭子贵，母亲因此过着十足贵夫人的生活。人就是有妒忌心，权贵中更是勾心斗角，看着年轻人当上一国宰相，又享受皇恩厚爱，许多人就受不了，于是他们合计着让宰相把技术转让给他们，但是计划落空，宰相没有转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给宰相造谣生事，用尽一切办法伤害他，国王因此也不喜欢宰相了。争名夺利，争争斗斗中，宰相受到极大的伤害，于是跑到荒郊野外放声大哭，那痛苦的哭声传得很远。忽然出来一位老人家，拿着一本书告诉他说，孩子别哭了，功名利禄伤人最深呢，经过肝肠寸断般的痛苦，受到伤害的年轻宰相看到老人家一身道人打扮后，顿时大彻大悟，心念一转，顿时把功名利禄全部从心中放下，竟看穿了一切，看破了红尘。老道人看到他已顿悟，于是就告诉他，这个城市大难将至，快点救人，在某时之前一定要逃出城门才可以幸免。说完隐去。年轻的宰相心急如焚，时间太紧迫了，先回到家中劝母亲速速随他逃离。可是宰相的母亲并不相信，再看看身上的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和如此华贵的生活，不舍得离去。宰相无奈就去劝国王，国王也不相信，暗暗耻笑宰相发神经，一脸的不屑。宰相心灰意冷，就把他发明的那种技术与国王交换成大笔的钱带走了。在宰相的劝说下，只有极少极少的人跟随着他向城外跑，在路过一大院门口时，看一门卫很有缘，就想救他，于是故意和门卫说， 前面跑的那个人偷了我的钱，快帮我追。这个门卫很正义，就随他追撵。宰相借机边跑边说，这个城市就要发生大难，我想救你，才故意说前面跑的偷了我的钱。你若信我，就不要再回头，一起随我逃离吧。那门卫一听，就毫不怀疑地随他们向前跑。刚刚冲到城楼的门口时，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宰相带出来的钱几乎全部刮飞起来，只有手中攥的那一小摞没刮飞。同行的人就劝宰相回去把钱拾回来再跑。宰相深信老道人说的那个时辰会发生大灾难，而且不再执着这些钱财，于是继续向前跑。边跑边回头看时，那些钱财都变化成邪恶的债主的模样，狞笑着，或变化成他自己所欠的业力的一些形象，在城门口漂浮着不落地。宰相心里更加明白了，大彻大悟，真相已经大显。宰相知道时间已到，大喊一声快跑。就在跑着跑着之时，只听身后地动山摇，墙倒屋塌的声音和人们的喊叫声、求救声、四处奔跑声交织在一起，大地震来了，城门也倒塌了，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从那座城市里逃出来。什么国王权贵，什么荣华富贵、金银珠宝，什么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全部都被砸在了地下。可惜还有那个放不下荣华富贵的母亲。跟随宰相逃离的几十个人都呆呆的傻了似的，被这一幕惨状吓住了。天黄黄的，灰蒙蒙的。看完这篇轮回故事，我想到身边追着钱跑的同修还为数不少，只是形式各不相同。有的卷到所谓的事业中了，目的既不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也不是为了正实法，而是为了常人的事业心和挣大钱的心，最后慢慢三件事也不做了。有的到大城市去打工了，目的是挣钱多，用他的话说，只要挣钱多，就先啥也不管了，最后渐渐的就不修了。有的执着于老总、总监的高职位和高薪，修炼也渐渐的成了走形式。有的四处讨债，个把月不学法，更别提救人了，还说是讨债是为了欠债的人好。有的陷入理财圈套中不可自拔，一个月能挣多少多少。看着这些同修真的很痛心，这么大的法都得了，到最后执着起常人中的那点钱了，长此下去不就断送了自己的回归路了吗？正如这篇轮回故事中所说，那些钱财其实都是一些邪恶的债主，或者是自己所欠下的业力，他引诱你跟着他跑，目的就是为了最后毁掉修炼人的，让你不能得救。希望这篇轮回故事能让还在执着钱财的同修赶紧清醒过来，精进起来，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和众生的期盼，圆满随师还。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一定会为有正念的弟子做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0年我去北京正实法，在天安门广场打了横幅，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我被邪恶关了几个小时后平安到家，本来单位、学校和公安都不知道，可我后与本单位一同修 A 讲述了我到北京之事。 A 回家后与丈夫讲了我到北京， A 的丈夫立即就去公安举报了我，使我被邪恶绑架，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很坚定，亲属朋友家人多次劝说我，要我写保证，说只要写个保证，不练法轮功就可以释放。我就是不配合他们，老伴更是着急，不但要停发工资，还要逼迫交罚款多少多少，说儿子考大学需要多少钱，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和精神支柱，又是哭又是闹，我从没动摇过。后来有一次他讲，你再不写保证，他们说要给你劳教，
我回答说，劳教就劳教，还怕什么？当时法理不清，脱口而出，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后真的被劳教一年半，吃了不少苦，这是深刻的教训。2003年蒋真相被人举报，又被非法绑架，并判我劳教一年。我在看守所，什么被监视穿囚服，一直不配而邪恶。在送往劳教所的途中，我与同修还有一些吸毒的，把我们都两个两个的用脚镣锁起来。我是与同修锁在一块，中午吃饭把脚镣打开，吃完饭又要把脚镣锁上，警察都要我们自己锁，吸毒的都是自己主动锁上。我与同修说，我们不会自己锁，自己锁那就自己承认是罪犯。由于自己不承认旧势力安排，送到劳教所体检，血压高，不合格，拒收。第三次是2006年，是在外县讲真相，又被举报，也说送我劳教。当邪恶把劳教通知书递给我时，我瞧都没瞧一下，就将其撕过粉碎。邪恶问我为什么撕了，我说你们搞不算，宣布作废。他反问谁的作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师父都不承认，后来也是体检不合格拒收。其实后两次都是由于自己走得正，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给演化出的病业假象，让自己少走弯路。师父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只要走得正，师父一定为我们做主，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写到这里，我想对政见网上的电视剧过年谈点个人看法，内容很好，生动感人，我与女儿老伴都看了，提点建议，最好是把大法弟子沈玉在监狱里穿的红色囚服去掉，因为走得正，有正义感的都会拒绝穿囚服的，邪恶就无法得逞，有正念的弟子一定会顺利闯出邪窝。
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近来身边认识的同修相继遭受病业迫害，有的同修被病业迫害已经十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被病业迫害长达两年多。通过坚定大法法理和正念实修，在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问题上，笔者刚刚在法理上有了清晰的认识。一直有同修把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称为病业关，把同修成功否定病业假象叫做闯过病业关。笔者在现有层次认为这种叫法认识欠妥，其实对同修的病业迫害和绑架迫害如出一辙，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只是病业迫害相对绑架迫害更隐蔽一些和难以识别。在思想上分清和排斥旧势力强加的病业想法，有的同修身体哪块一难受了，思想中就会不自觉地跑到常人各种病症中去对号入座。其实此时这些得各种病的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旧势力强加到大法弟子思想上的。如果我们分不清这些想法不是自己，不正念排斥，顺其往下想，就是在思想上允许和接受旧势力到强加的病业迫害。下一步就是以马上可以堂而皇之的在修炼人身体上强加各种病业迫害。 世尊讲，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转法轮。只有我们思想在法上，时时正念对待，师尊就能帮我们。师尊还讲，七分精神，三分病，转法轮。我理解在病的问题上，人的精神是能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正念是完全可以主导我们自己的身体，使其处于最佳状态。有一次笔者后腰部起了几个小红疙瘩，连续三天断断续续，又痒又痛。思想中就是李强家居然反映出得的蛇盘疮，扣一圈就死了，趁初期赶紧抹药解决了。我就不停地背师尊的讲法，可是就是李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个时候怎么办？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以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就是在我的思想中强加多少次得什么皮肤病了，我就在思想中否定多少次，分析这些想法不是自己，不停地背师尊的上述讲法，不停地在法理上坚信大法。本来第二天就不痒不痛了，我起了欢喜心，结果第三天又开始痒痛。我找到欢喜心，第四天彻底否定了就是李强加的病业迫害。另一次和父亲同修住在一起四个多月，生活用品包括脸盆等混用。父亲由于在冤狱中被感染疥疮，一直不停地抓挠，后来我自己的身体一个部位痒到不挠不行的地步，我就在思想中不停地背师尊上述关于破除病业假象的讲法，坚定自己的正念，就坚信大法，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自己怕被疥疮传染的心，真正从内心认识到父亲只是被旧势力病业迫害，根本不是得的什么疥疮，只是他自己认为是疥疮，旧势力就把疥疮强加到他身体上，病业迫害根本不会传染，跟我根本就没关系，怕被传染和疥疮会传染这些想法不是我，不要他，结果到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在我看望毕业同修坐车回来的路上，我在思想上刚理清了如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病业迫害，抬头看到广告牌上四个明显的大字，简单高效。当然越早否定病业迫害越好，病业迫害时间拖长容易使信心受挫，否定起来相对会难一些。读者评论，我看过类似这篇交流稿，也看过蛮多交流如何闯关的交流稿，想起师父这么说，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红银。修炼20个年头了，纵观法理，我理悟到，过关就是在提高层次，每个修炼人都要过关考试，考不及格的，下次还得补考。就我在身经百战的考试中，刚开始考试，还真的不知怎么考呢。总之在旁人，在自己不知怎么，也许是剜心透骨吧，似乎又觉得什么也不是，走到了今天。就在刚刚看到这篇同修的交流稿，我就仔细回想一下自己怎么就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每当我感觉身体不适时，我就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我知道没有特效药，只有这部大法才能救了我，渡了我。我有位熟悉的老弟子身体不好了，中风住医院了，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他闯过来了。后来我与他交流说，就是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没有特效药。作为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好比是吃仙丹，那医院的药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办法只能算是人丹，放着仙丹不吃，吃人丹， 再说大法弟子都是吃过仙丹的，再吃人丹不起作用了。
血气不容挂家院，作者中国大法弟子。去年在国殇期间，家人见满街挂国旗，就花钱买了大概半米长的两面国旗。回家我问他买这干啥，他说就挂在咱家的外门两旁。听后我大吃一惊，我给他说这是血气，不能挂，挂这不吉祥。他不听也没挂，我怕他不理解，没有及时处理掉，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出去讲真相几个小时后，回家在楼上发正念时，发现国旗挂在了家中院子的最高处。看见这血旗，心中忐忑不安。此时此刻，我尽心找自己的原因。这件事的发生，从人的层面讲，在讲清真相三退中，忽视了深层国旗的内涵。确实自己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天晚上我就在明慧网上详看关于国旗的文章，以下是在全球同修文章的感召下的起悟应用。血旗，历史表明，不包括战争年代的杀人如麻，中共骗取政权后，历次政治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为什么中共一开始就对红色极度崇拜，搞什么红色苏维埃、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红色政权，称长征路线为红飘带，军队称红军，小军人称红小鬼，歌叫红歌，红色圣地旅游，红色党旗、团旗、队旗、红领巾、国旗、军旗，红色出身、红色接班人、红卫兵、红袖标、红颜、红潮、红墙等等。中共的红是什么红呢？是人的鲜血红。对此中共从不隐瞒，他说我们的红旗是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们的江山是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头颅换来的，人的鲜血红就是中共的图腾。中共搞出的那些旗细分为党旗、团旗、队旗、国旗、军旗，但就文化内涵而言，都是从邪恶的中共党文化里脱胎出来的，都是人的鲜血红，其实质没有任何分别。别说旗了，就连旗少先队员脖子上拴的红领巾都是血旗的一角。说白了，他们都是中共邪教以人血为内涵的旗帜。说那些旗是用人的鲜血染红的，这不是说街上的红旗真的都在血中泡过，要是那么着也就没有人敢挂了，是说它真实的内涵和背后实质。果真如此，那么在天安门广场、在政府机关、在军队营院、在社会团体、在商铺、在医院、在学校、在办公室、在轿车内、在私家门口，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挂着一面内涵是用人的鲜血染红的布，能带来什么呢？是喜庆吗？会吉祥吗？能平安吗？不没气吗？不恐怖吗？是凶还是吉？是在辟邪还是在招邪呢？其实那血气本身就是邪恶的，还用招吗？大道理不用讲多少，你冷静想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有人大年初一拿块布沾上人血挂某人家门口，那某人能干吗？提醒不要挂血旗，大家对不挂中共党旗、团旗、少先队旗等估计能讲通，但要说不挂五星红旗，不少人会有意见，因为他把这看成不爱国了。这可不是让大家不爱国，国民爱国天经地义。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五星红旗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化标志，是中共骗取政权后，按照他的邪党文化搞出来的东西。表面上它象征中国、代表中国， 也确实象征代表中国好几十年，如今还在继续代表着。可是你想过吗？其实它与中华文化没有任何渊源联系，它是与中华传统文化完全相反的东西。大家知道，中华传统文化是释、道、儒三教交相辉映、互相融合的文化。在内涵上，佛家讲善，道家讲真，儒家讲仁。在色彩上，佛家上金黄，道家推崇紫色，儒家讲究色调中和。中共的暴力革命文化和人血崇拜与我们的祖宗文化根本不沾边，势如水火。那我们作为中华儿女，是应该承认祖宗，还是应该承认中共？中华的祖宗是三皇五帝、唐宗宋祖，而中共的祖宗却是西方撒旦教徒马克思。如果说五星红旗是国旗，大家想想，中共邪教一言堂强行灌输几十年，是不是把共产邪教变成了国教？数不清的国人被欺骗利诱加入其中，差不多全都成了他的教民，谁能逃脱？中共邪教甚至不放过海外华人社区社团，那么这个国旗是不是同时就是教旗了呢？中共告诉人的是国旗，国民和国际上也认可它是国旗，你也不能说它不是国旗呀。而中共不告诉人的是教旗，而它又与中共邪教的关系是如此千丝万缕，非有火眼金睛你很难辨别清。这是中共几十年有意反复混淆中共、中国、中华、爱国、爱党、反华、反共这些概念造成的。中共凌驾于中国一切之上，什么人大、中央军委、国务院、国家主席、高法高检、政协、民主党派，不过都是中共总头目的马仔丫鬟，随便听贺使唤。一句话，党旗、团旗、对旗、国旗、军旗，归根结底都是党旗、教旗。这也是中共一直让国人先忠于党，再忠于国家，先感谢党，再感谢政府。军队永远忠于党，把国家的军队异化成党军的深层真实原因。认识到了血旗的真实原因，人们就明白三退是给神佛表态度过劫难的壮举，是解体中共的行动。中共骗窃中国政权，盘踞中华大地，背叛毁灭中华文化，蔑视中华祖宗，败坏国人道德，残杀中华儿女，出卖祖国领土，荼毒大好河山，盗取百姓无数血汗钱，外流漂白，其祸害中国至深至重至惨，而又谎言伪装万千重。当可爱的国民千里迢迢赶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表达心中爱国情愫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国旗，还热泪盈盈的样子，不晓得那其实是党旗，忘记了那是血旗，更不得究竟那也是邪教教旗。那时那刻，他们听不到西来共产幽灵正在暗中窃笑，他们也不知道深深的情感却被中共无情耍弄了。这种情形与中共隐瞒唐山汶川震情预报制造人祸，然后号召人们捐款救灾，再回过身来歌颂自己伪光正，往脸上贴金极其相似。所以说，维护中共就是害国，解体中共才是爱国。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九十年，中国五千年。入中共就是入邪教，爱中共就是害中国，解体中共就是在拯救中华。血旗是对中国人的恐吓、欺骗与侮辱，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叛。爱国就不要挂血旗，正念销毁血旗。在实修中，从内心中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对师父和大法充满信心，在不断的学法中获得师父的加持，补充进强大的能量。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使自己生命从本质上发生改变，只有心中有法， 才能抵挡这最复杂和败坏的末劫乱世的诱惑与干扰，从法中获得了智慧，明辨善恶与真假，走出各种磨难，才有足够的正念去救人。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能正大穷，就能灭乱去邪，圆融不败之法力。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长时间发正念，当天凌晨稍稍休息了一小回，梦中清楚地看见院中用无缝钢管悬挂的旗已经破旧倒了。醒来我就想，我如何要想办法销毁它，肯定会顺利成功。全家要去外县玩乐，都知我不玩乐，正巧上班的侄儿要在家加班，就没去游乐。因为旗挂得高，而杆子又固定的牢靠，我一个人有难度，就去给侄儿讲真相。侄儿酒瓶终极目的都让他看过。我说，你爸和我的家人往院中挂的旗不吉利，你的孩子天天玩更是不安全，你想办法把它取下来。他爽快地回答，好，我亲属国民党共产党的来历。他就去搬活动梯，我就给递钳子卸掉销毁了。家人追问旗没见了，我说侄儿和我有相同的思想，就把它销毁了，我也是为你平安健康负责呀。他说我用钱买的，我说钱哪有命重要。家人虽然在大法中受益，他不离开中共的宣传三大魔窟，数次的错过看纯净的真相。现在我看见亲朋好友家轿车家中有国旗，我就讲清真相，说得有理有据，他们自己都扔了国旗。我写此文也是希望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时，不能忽视了共匪的国旗的真实原因。下面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共同重温师父法，共同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红银三，什么是中华文明？运动连番，血雨风腥，打掉的是文化精英。文革再把文物毁，让子孙理念不正，历史不清。党可以任意灌输谎言，目的明确，操作系统极精。谁让你们把党引进，看走了眼睛？人是神的杰作，不是红龙的子孙兵。中国不是中共，别混淆视听。党文化是邪说，中国有5000年的积淀，那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
经常收看新唐人电视有福报，作者大法弟子。新唐人电视台是海外唯一一家不受中共控制，独立而又敢于揭露中共谎言的电视台。中共对此又恨又怕，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在国内大搞信息封锁，利用卫星干扰、强制收播、威胁恐吓等方式阻止民众接触新唐人。经常观看新唐人收看者真的会发生变化。2019年3月5日的明慧网有篇文章，观看新唐人丈夫大变样，作者讲述了自己的丈夫收看新唐人后前后的变化。之前作者的丈夫脾气不好，容易暴怒，人缘也不好，一家人对中共很害怕。家里安装了新唐人后，作者的丈夫有了很大的改变，麻将也很少去打了。他最爱看中国静文、大千世界和谈古论今画中医，看后还有自己很独特的评论呢。他说，某某某打老虎是历史的规律，是神的安排，要不他还拿不下来这些大老虎。共产党执政以来都是整的好人，还从来都没有过把这么多高官恶势力整下去的。下一步 马上就是清算江泽民那一帮，相信了神佛，对中共也不害怕了，说话做人也有了底气了。作者的丈夫是糖尿病，有很多痛苦的感受，经常收看新唐人后明白了真相，转变了人生观念，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的病就好了。他自己也奇怪，糖尿病记这个记那个的，他不在意，该吃什么吃什么，反而好了。其实是明白真相，得了福报。中共的辩证法把物质与精神拆开来，统一也是辩证的统一。实际上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思想发生变化，有了正念，身体也会发生变化。经常收看新唐人电视，清除了中共谎言的毒害，人的善念佛性就会反出来。神佛看人有了正念，就会帮助人，帮助人清理身体，挡住灾难不发生等，这不是人的福报吗？不求自来。中共是魔鬼，他的无神论、历史唯物观、辩证法等才是歪理邪说，骗人入地狱用的。他给人灌输这些歪理邪说，变异了人的思想，也搞坏了人的身体，给人带来了方方面面的痛苦。所以中共利用谎言在骗人害人，新唐人电视台能清除中共邪灵，给人带来福报，就看人能不能突破恐惧感，敢不敢安装收看。我父亲喜欢看新唐人，天天看，有时间就看。过年前父亲头晕，血压高，天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先测血压，有一段时间不测了，他自己都感到奇怪，血压不高了。因为经常收看新唐人，父亲知道中共是怎么说谎的。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宁愿相信地狱的鬼，都不能相信中共的嘴。这次的贸易战，很多人不明就里，认为是美国看不得中国富强，使绊子。父亲就给他们解释是怎么回事。过去在中美贸易中，中共老占大便宜，把这占便宜得来的钱欺压国内的百姓，迫害法轮功，不干一点正事。这次美国总统川普提高贸易税，只是达到了买卖公平而已，一点也没有过分，是中共占不到便宜了，在国内大造舆论，用谎言欺骗国人，这是中共的一贯伎俩。现在的大陆人都知道中共坏，坏到什么程度，怎么使坏，很多人还是不清楚。骂中共还是在中共的党文化中骂。只有了解法轮功真相，世人才能真正清醒过来。新唐人电视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了解真相的渠道。你只要看下去，你就会发生变化，思想升华了，身体就会发生变化，家庭、事业、生活、学习都会有不知不觉的变化，福报就会悄然降临。
那句话幸亏没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中有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里面也许暗藏着很大的观难，把握不好就会招来旧势力的迫害。我曾经遇到过两件事，看似平常的小事，过后想想感觉应该是招险棋。妻子的性格暴躁，修炼前没少打架，多次闹离婚。修炼以后我脾气渐好，心也善了，日子顺了，家也像个家样了。妻子虽然性格依旧，只是我不跟她一般见识，一只手总是打不起来的。有一次她问我说，你咋不跟我一样平打平闹呢？我说修大法改了呗。她说就李老师能管住你，把你的驴尾巴拿掉了。我虽然没有吱声，心想以前我是迷中人，在迷中谁能服谁呢， 如果不是大法救了我，像我这样的人来世下十八层地狱都不算完。这个时候妻子又说，来世咱俩还成为夫妻吧。我说，你这么好的人来世跟别人过吧，我可受用不起。他扯住我的手，强硬地说，不行，你得答应来世咱俩一定做夫妻。我不答应他就不松手。我说，我修大法了，今生就能修成神，哪有来世？他看着我，目光有些失望，又淡然地说，那我咋办呢？我说，你也修啊。他说，我吃不了那苦。事后想，我不答应他就不松手，如果我顺口答应了，这个漏可不小，就是力抓到把柄了。说想来世成为夫妻，既然话说出来了，得成全你呀，就是力就会制造更大的磨难，让你修不成，真的促成来世夫妻缘，让你了结这个愿。表面好像是不经意的一句问话，背后是个巨大陷阱，这是小事吗？还有一件事，一个生意上常来往的女老板，以前我曾经照顾过她，她人漂亮，精明能干，见面就咯咯的叫着。一次跟我对账的时候，她不时的用目光瞅着我，我感觉她那种情和色的物质很浓，其实是我自己有色心，以前对她有过非分之想。如果我心里干净，一身正气，她绝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临走的时候她说，大哥，你这人真好，你咋那么好呢？我说，修大法的人都这样。他说，你家嫂子肯定对你好。后来想是试探话。我说，我那位是事业型的女人，很能干。他说，来世咱俩做夫妻吧。我一愣，不由得看了他一眼，他水汪汪的一双眼睛正等着我回答。我笑了，心里虽然有点小波澜，但是回答很干脆。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没有来世，这一生就修成了。那种正念好像眼前什么都挡不住似的，一定是师父的加持。事后想，如果我当时心稍有不正，有逢场作戏的心，顺嘴答应了，即便不是真心的，接下来旧势力会让我修成吗？他们会说，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得兑现。你把来世夫妻事都安排好了，还当什么大法弟子呀？就在人这吧。旧势力虎视眈眈看着大法弟子一丝一念，只要有漏，特别是色欲心，他们会往死里整你。唐僧取经路过女儿国的时候，面对国王绝美色的诱惑，那种考验也是让人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虽然之前唐僧历经千辛万苦，与西天只有一步之遥，可是过不去女儿国王这个关坎，什么都不算。面对女王的美色，唐僧是动心的，不动心就不叫关了。不过不管心里怎么涌动，去西天那个决心是什么也挡不住的，这就是佛性的坚如磐石。这枚棋子天上神早就摆在那了，毁人和成就威德同在。修炼人没小事，一丝一念都是对心性的检验，都能看出一个修炼人的基点和对法的坚定程度。幸亏当初那句话我没有出口，否则不知啥后果。这让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严肃太严肃了。一点体会，意在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就几点现象提醒同修，大陆大法弟子说一说我看到的身边同修中的几点现象，写出来给同修提个醒。一，一传十，十传百。 A 同修知道一件事情后，就告诉了关系十分好的 B 同修，并告知 B 要修口，不要对其他同修说。然后 B 把这件事情又告诉了经常来往的 C 同修，也告诉 C 要修口。然后半个月后，这件事情基本上很多同修都知道了， 然后 ABCDEF 同修问，同修怎么不修口呢？那么到底是谁不修口呢？二，带着新学员到处走。有同修带着新学员到处走，想法是好的，与那些老弟子多交流交流，提高快。可是同修，你想过没有，现在迫害依然存在，你带着一个刚得法的新学员去老弟子家或者一个学法小组，你是不是把同修的信息都给暴露了？你想没想过安全问题？明慧网上不是报道过有地区有特务冒充新学员到处学法，结果很多学法小组同修被绑架的事情吗？三，说事情的时候经常说真名，这个问题十分普遍。同修在一起配合事情的时候，经常会说到其他同修，而很多同修都是直接说同修的姓氏名字，比如老刘太太、老李太太，或者张姐、赵姐的，这都不合适。最好的办法就是能不提就不提，非要说就用同修两个字，比如原话可能是老张太太在做资料，说成同修在做资料。四，瞎猜。这个问题就是一旦有同修被绑架了，那么很快就会传出来这个同修是被某某出卖了，或者谁是特务等等，其实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就是有人根据以前的一些没有被证实的揣测来继续揣测。好比以前电视中演的那种情节，一帮男男女女中午吃完饭，坐在村头张家长李家短的就开始聊开了，最后想多说几句，我们在人世中修炼，看不到自己背后所承担的巨大的责任，看不到那些等着我们救度的众生。也许在我们做着蠢事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中的众生正在死去，可是你知道吗，同修，即使他们失去生命的那一刻，他们依然坚信你那个带着他们未来希望的王和主一定会做好，一定能够拯救那些还活着的生命，无怨无悔地坚信着。所以希望在最后的这段路上大家都能走好。
身体内外是一致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上个星期每次打开打印机的时候，它都会显示墨水收集器已满，请按恢复键，如需更换需专业人员，然后手动长按恢复键，打印机才能开始工作。看过好多同修写的交流文章，都说要想修好机器，首先要修好自己。于是我就特别注意自己近期的一思一念，看看它是不是符合法。其实以前打印机也出现过这个毛病，但是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好的。星期天早晨定表5点50分起床发正念，但是表响了以后我压根没听见，等我自己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点12分了，但不管怎样先补上再说。于是我立刻翻身坐起，同时叫醒身边的同修家人，过点了，6点12了，快起来补上吧。没想到同修说，怎么回事，又过点了，语气中带着怨气。因为要发正念，我的第一反应，别埋怨，向内找啊。想说同修，同时也意识到我也要向内找的。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发现自己空间场里也有一团埋怨的物质，于是我就想，好吧，真善忍是法，法轮大法意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正一切不正的在法中融化掉它，顺时那团埋怨的物质就变成了一股气消散了。起床后我再打开打印机的时候，打印机神奇般的正常工作了，真是立竿见影啊。又一次见证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思想变好了，不但自己的身体也变好了，连身边的物质都跟着变好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